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欢度中国年啊！我们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多哥教会的？有没有？有没有？好，能不能请你们站起来？能不能请你们站起来？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新朋友。好，请坐。非常高兴哈，第一次看到你，因为你也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所以特别的亲切，也非常真的是很高兴看到你们，特别是在美国，我们都是带着一个美国梦来到这个国土哈。我们在这边也希望说你们能够经常来，将来这边也能够成为你的一个家。中国人很讲究福气哈，所以每次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从中国大陆还是台湾还是香港，大家都很喜欢把福好，而且把它倒过来放在家的门上面哈。我看这个中国的福字很有意思哈，就是那个狮子那个一字旁边哈，是不是上面是一好，下面然后再是一个口，下面就是一个田。所以我想据我自己的了解哈，是不是说一个人当他有了一件衣服，然后有了一块田可以吃饭，是不是就是福了？我不知道，我真的要请教你们什么是福气哈。但是圣经上关于福讲了很多，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愿上帝来赐福你们。如果你们没有认识他的，真的我们很希望你能够认识这位赐福的上帝。在新的一年里面，也让我们真的是每天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不好？
好。
好，下面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来交给我们的诗班，好，他来带领我们来唱几首诗歌啊。诗歌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单上面啊，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也可以看这边的投影仪。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我们今天晚上有一段时间会一起来唱诗我们唱诗的方式呢，我们是先请诗班先带我们唱一遍，唱完了之后呢，因为这些诗歌可能都蛮对你们来讲都蛮新的，所以我们先请诗班先带我们唱一遍，之后再请大家一起来学这些诗歌。这些诗歌都非常好听，也很也不难，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哈。好，那我们首先唱第一首是活出生命的色彩。
心存开心啊，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人举手好不好？哇，这个好，听过的人举手。我想大家都应该刚刚都听过了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会不会唱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歌哈，这首歌非常轻快，也是非常现代的调子哈，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跟诗班一起来唱。把握的请举手。都没有人有把握，那我们可能还要再多唱几遍哈。好，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分这个男生跟女生好不好，看我们哪一边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啊。我们男士总是 lady first 对不对？好，我们请女士优先来。有一点把握的举手一下好不好？还是没有把握。这首诗歌啊，有一天我女儿回来的时候啊，我女儿长得是蛮可爱的，可是她有一天她跟我讲说，爸爸，我这个学校的同学说我的脸太长。那我就知道了，这个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就还好是我们平常有带她上主日学，所以他知道说上帝造我们呢有十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面貌，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我就带他问他你是不是知道的，然后把他从这个心灵的阴霾把他带出来哈。那这首诗歌就讲到说哈，千万人中你是独一无二，神造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独一无二。这个独一无二哈，不是唯我独尊哈，这绝对不是唯我独尊，而是我们是神创造独一无二的一个产品， 一个特别的创造，而且我们也尊重别人也是独一无二啊，是不是？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神造的都是美好的哈。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再唱请大家唱这个走出心灵的阴霾，唱两遍之后呢，到那个不要不要的时候哈，我们跟你前面后面左边跟右边，你至少要跟四个人说，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我们不能妄自尊大，对，所以我们要confirm，我们确定别人也是这个独一无二，好不好？四个人哈，你一定要跟前面后面左边右边四个人啊说千万人中你是独一无二啊，好不好？然后我们再回来唱，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啊，有很多生活上生命当中有很多污点，所以当我知道说接受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卸下很大很大的重担，因为从前的那些东西神都不再纪念啊。我们这首诗歌呢，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来写的，全新的你。或许你在一个情形里面，好像这首诗歌所唱的哈，但是呢，耶稣能够改变这一切。让我们先请诗班带我们唱一遍，然后我们再来学这首诗歌。
各位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叫于圆圆，来自中国山东。我信主的经历有点特别，因为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觉着有一位神，他在苍穹深处俯瞰我，关爱我。可是到慢慢长大以后，我因为接受的是彻头彻尾的所谓唯物主义教育，所以慢慢的心离神远了。尤其是长大以后，因为结婚工作，再加上有了孩子，这些生活上琐事使我慢慢的离神越来越远。感谢神让我在虚度29年光阴以后，万里迢迢来到了美国。在这里我才真正接触到了基督徒，接触到了教会。我得救的日子是2001年9月21日，那天晚上我在若歌教会听黄立夫长老宣道。在宣道完毕后的祷告中，圣灵降临感动我，我泪流满面，举手决志。在决志后的第三天，我丈夫的公司第三次大幅裁员，他也被通知回家。因为我们是靠他的 H1B 工作签证留居美国，如果失去工作，不单经济上会陷入困境，甚至能不能继续留在美国都成问题。我是一个很脆弱的人，如果以前听到这消息，我准会惊慌失措，大哭大叫。可是很奇妙，我平静得很。我对自己说，这是主的试炼，就像当初试炼约伯一样，看我的心念到底坚定到什么份上。于是我祷告说，主啊，您是慈爱的，我把一切交给您，您是我的依靠，我的支柱，信靠你的就会得救。无论多艰难多无助，我总要信您，因为您是爱我的。以后我每天祷告读经，正常生活，主赐予我力量，我心中十分的安慰。是的，坚信主得道，经上讲述了多少因信主而得救而被医治的例子，像叙利非尼基夫人因四人的信心摊子得治等等，这些都是我心里充满了，这些都使我充满信心。一星期后的主日崇拜，我与丈夫在教会听黄子佳牧师宣讲信息，在困苦中喜乐。神就是这样的奇妙与慈爱，用这种方法鼓励坚信他的。在听完信息后，我祷告说，主啊，我信您，无论如何我是喜乐的，因为心中有您。现在我在困苦中，我却要更加坚信您，只谦卑地求您，我知道您会看顾我的。祷告完毕，我心中一片宁静，十分喜乐。不出教会回到家里，却发现公司主管的留言，可以回公司上班吗？我不仅双膝跪下，泪流满面，心中充满了感恩。主啊，您的大能降在我身上，是坚信您的蒙恩，这又证明了您的奇妙，您的慈爱，这也说明了经上话的正确，不要怕，只要信。哦，神啊，跌倒了您不离弃我们，困苦中您扶助我们，软弱时你以慈爱信实支持我们，这样的神难道不值得我们以最坚定最真挚的信念去信靠吗？除了这唯一的真神，谁又能把我们从罪恶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呢？主耶稣曾经深情地说过，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心里有平安。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何感想，但我每次读这话，我都不仅热泪盈眶，因为我感到温暖，有依靠，那曾经的孤苦无依都无影无踪，在主的怀中是何等的有安慰有喜乐啊！所以朋友们，凭信心接受这独一的真神吧，他爱我们，他疼我们，借他我们能进入那永生之国。打开心门，接受这独一的真神吧，大声地说，求你来，来到我的生活，你会发现生活多么美好，幸福自由与希望
就在眼前。谢谢。
上面有一句话说，真理必叫你得自由。这句话原来是出自于圣经的，圣经上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下面这首歌就是从这样圣经的话里面来，让我们一起来学这首诗歌。
Thank you.
好，谢谢诗方。好，我不知道你们过中国年的时候对中国字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中国字是什么。对我来说，刚才这首歌《自由》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中国字。还有爱，还有家，还有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字，你们猜得出吗？今天我们是讲什么？去旧凝新，哈，新这个字也是我非常喜欢，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我想大家应该都喜欢，因为如果给你挑选一个新房子旧房子一样的价格，你会选什么？新房子。好好，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过年的时候在这边可以讲去旧凝新。我不知道你的旧是什么，也不知道你的新是什么，至少刚才这首诗歌说不安愁烦。我想我们家如果有个垃圾桶里面充满了不安，充满了愁烦，我想年三十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倒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家的厨房里面装满的都是新鲜的水果，好不好？好不好？
好。
好，今天我们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讲员哈。其实他是我们若歌教会的玉堂的牧师哈，林大卫牧师。他来自香港。你们有没有人讲广东话？哦，有。好，如果你们讲广东话的话，一定要星期天哈，是第二堂对不对，牧师？第一堂，好，对不起，你看我不会讲广东话。好，第一堂不能错过哈，一定要去听他的讲道，因为他的广东话讲得非常地道，虽然我听不清楚哈，但是他的广东话抑扬顿挫，带有诗的韵味。不过他的普通话也很好哈，今天虽然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听不懂广东话，对不对？好，但是我们还是有幸听他的国语，好不好？那么他的国语虽然不能跟广东话相媲美，但是也不亚于卢哥的行房。好，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大卫牧师。
各位朋友你好，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就是广东人来讲官话，所以今天你们会怕一个晚上。我是很喜欢过年的一个人，我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人。今天是农历新春的初十二，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中国是生肖的里面的马年。那我想我们自古以来都喜欢马匹，那我们也看得到就是名帐配那个名驹，是不是？马匹就是人很忠实的朋友。讲起马匹呢，就使我想起一个特别的人物，你想谁呢？啊，马勒啊，什么？是马的那个是不是 ？OK， 对，是马的那位，还有就是一位国画大师许悲鸿。许悲鸿一向以来他是画那马出名的，听说他小的时候很穷，那他因为中国都是内战嘛，很多的战争，这。那徐悲鸿呢，他就因为穷的时候在一些地方的里面看到人人把那些牛没有了，猪没有了，鸡也没有了，就宰那些马来吃，就很惨的吃那马肉。那这个徐悲鸿很小的时候，他就看看人怎么来宰马，他很喜欢来看那些马， 摸那些马的脚，摸那些 马的头身体，所以他就把马整个身体的肌理，他整个肌肉怎么样来发展，这个筋怎么样来连在哪里，他都摸得很清楚。他也看别人来宰练马，宰了之后他要看那些肌肉的纹是怎么样。所以徐碧红，他徐碧红后来把你们的名字也叫上来了，就把那整只马都放在他的脑海的里面。所以他活那马的时候，把马那个活那活力都能够把它画出来，是因为他对那解剖的上面是非常了解的事情。除了徐悲鸿之外，我想还有三国时代里面的关云长，他有一只很好的马，是叫什么马？赤兔马，对，骑过没有？当然没有了。还有是三国的里面刘备，他也有一个良驹，你晓得他的良驹叫什么名字吗？啊，的卢，对，的卢啊，真的很好棒。的卢，卢就是那个姓卢的那个卢哈。也许你们不晓得我讲什么。还有，我们都看一个香港的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一个金庸哦 ，OK。金庸，呵呵，你晓不晓得我最近回香港要到了庸基去吃他的鸭子，庸基的鸭子非常好吃。金庸呢，他写了一个很出名的武侠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你写了里面也有一个马，讲什么马？啊？汗血宝马，它流出来的这汗好像血一样的汗血宝马，一个一个的美丽的传说，一个个美丽的故事，都跟马有一点关系。但是今天呢，我们马皮用来做什么？用来做什么？赌钱，真是太可惜了，用来赌钱啊，赌钱今天晚上你要是不是笑一个晚上，这是苦一个晚上，看你怎么来看呢、啊？也许你苦一个晚上，也许笑一个晚上。那以后召会就不要再叫这个广东牧师来站在台上了。马匹成为一个赌的工具，赌博的工具。我们晓得最初来用马匹来赌的是什么国家，你晓得吗？啊，英国。对了，英国赌马赌得很厉害，他就把那个风气带到香港，于是香港的人也是很喜欢赌马。你晓得香港回归的时候啊、中国大陆有一句话来安慰香港人的，你晓得吗？对，你跳舞可以照常跳舞，舞照跳，那马呢来照样的来赌，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其实香港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赌的，起码我都不赌了。不过马匹总是带给我们龙马精神呢、啊、带给我们有一个的万象更新的感觉哈。我刚才告诉你说我是很喜欢过新年的一个人，所以今天在你们当中跟你们遇到了过年的时候那种的兴奋，哇，我已经好几个晚上不能睡觉了。小孩子才会这样，你要不是小孩子你一定是老人家，老人家也是很容易被激动起来，所以很多个晚上我已经不能够睡了。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春天耕种，夏天乃下种，秋天乃修成，还有冬天就闯起来。我们这些老百姓平常所过的都是可勤可俭的生活，简朴的生活，到了新春的时候我们才舍得买一点新的衣服来穿。今天我看到很多人穿新衣啊，特别穿些有一点中国味道的那些长衣服哈、啊、那个味道是特别特别不同。 汤鸡杀鸭，一家大嫂一同的来吃顿丰富的年饭。我记得童年的时候我的妈妈也很喜欢过新年。我不晓得那你们的过年是怎么，我们广东人过年呢很特别的，我们有这个的油爵。什么油爵你们不晓得？我晓得一个弯弯的半月形的东西很难形容，里面呢有花生啊，有糖啊，包起来的，要放在锅的里面，一整锅的里面来油来炸，炸了它之后很脆很脆，很好吃的东西。还有呢煎堆，不晓得煎堆是什么，是圆圆的，外面有很多芝麻，那里面不是没有东西的，里面是那个爆谷来的，有花生米，有爆谷，哇，也是很好吃的东西。哇，我都很喜欢吃甜的东西。还有芋头糕呢，还有萝卜糕呢，有瓜子呢，有糖果呢，莲子呢，还有莲子糖水，莲子鸡蛋糖水。糖水是什么东西？这甜的东西在里面嘛。这都是我很喜欢吃的。还有一种是很特别，是农村的人所吃的，是炒米饼，有没有听过？就是把那些米来炒了，炒了之后成为金黄色，就把它磨成粉，磨成粉之后加糖加水加点的花生米，磨烂的花生米，于是就放在一个两个合起来就成一个磨东西里面，薄薄的，哇，很好吃，美国没得吃，很惨，这都是我造梦的时候来吃的这东西。我的母亲是一个很简朴的一个妈妈来的，因此每一年我新年的时候才有新衣服才穿。新年那年初一这可以穿新衣服，年初二是不可以穿的啊，要收起来，又到明年才可以穿一次，所以每一次我的衣服是这样长的，因为能等到明年再穿嘛，所以这个袖是这样长的，是我手指只可以看这么短短。那到我长大了，这衣服就这样短了，因为都是穿的那些新的衣服，有新的鞋子、新的袜子。童年呢，里面有很多的回忆，都是我很喜欢过的一个新年。来到美国有很多改变。我记得八年之前，我跟我的孩子师母，我们就要准备离开香港。我记得离开香港的半年的里面，我们要把很多东西都钉双海运来美国，因为妈妈要我跟她团聚，她等了很久很久。我记得我们启程的前一个晚上，我不晓得当你离开你的家，你的家人的时候，那个感受是怎么样。我在香港长大，在香港做一个传道人，我要离开教会，离开我的朋友，离开弟兄姐妹，离开我住在那个房子已经有十多二十年的日子。我记得东西差不多搬走了一大半，我跟我的太太坐在客厅的里面，大概是晚上12点多钟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往海里运过美国来，三个孩子已经睡着了。我们突然之间觉得整个的房子好像是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一样，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地方，哪里有情，有我们的爱，有我们舍不得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人的感情舍不得。晚上12点，我们不能够睡，我们坐在客厅的里面，我们一直有点难过，我们哭泣。但是6点钟，我们就要离开我们住了20多年的地方，要往飞机场去。在这5-6个钟点的里面，我们几乎不能够睡，一直想到过去10-20年我们跟教会所结下那个情，跟人所结下的情。 到了六点钟我们就起床，我们穿衣服，我们就去飞机场去。飞机场七点多钟已经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等我们，我们一见面的时候都抱头来大哭。他们也晓得我们离开了将会有一段长时间不会再见面。我在想是什么来吸引我来美国呢？是什么原因使我连根拔起，离开我生于斯长于斯我侍奉的地方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的母亲在美国，她日记的盼望我来美国跟她团聚，只有这个原因，要不然的话我不会来这里。我还记得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经过一段很长时间，我们整个师母在一个心理很低潮的里面，她非常不适应。她在香港的时候教书，那每一天都排得满满，每一天都是很忙碌。我在香港也是很忙碌，但是在来到美国之后，一切突然之间都没有了。你所认识的，你所拥有的，突然之间成为无有。在那个时候，那个真空的感觉真难过。来到美国，有人说，好了，你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了，你开了一个新的一页，是你过去没有的。但我们面对着新的一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惆怅，我们充满了忧虑，前面怎么走了，前面的道路怎么样来走了。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改变在你人生的里面。来到这里，我不晓得你带着什么心情来到这里，有人念书的，有人工作的，有人是一个人来到，现在成为一头家，有些人在我们当中也许是伯父伯母的，你的儿女在这里已经成家立业了，你来这里连跟他连在一起，他的挣扎，他的过去，现在你可以在他的硬背反倒在你儿女的硬背的底下来过日子。我们都不同，我呢，我是带着三个孩子整个家庭来到美国，我所面对的一个新的生活。但是怎么来过呢？我只有仰望我的神来带领。我记得在圣经的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一个很好的故事是讲到有一个爸爸，这个爸爸有两个儿子，大的儿子非常用功殷勤来服侍爸爸，来照顾爸爸手里面的产业，但是这第二个儿子呢，是一个常常想到外面的一个孩子，他的心想往外面，也许他听到外面有很多的吸引，于是他就盼望有一天他长大了可以到外面去。终于他长大了，他对爸爸说，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那我就可以来自由的来做我要做的事情。父亲不太愿意，但父亲爱子情深，就把他应得的就给了他。没了几天，这个小儿子就把所有的钱拿走了，一个人远走高飞去了。不久他在外面所有的钱都用尽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在外面根本不能够谋生嘛，于是他只能够做一些很低贱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当他在一个的很惨的日子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家里面，他说，我父亲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仆人，我在这里饿死，为什么会这样？我要回家，我要回到我的父家，我要对我的父亲说，对不起，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请你原谅我，我要重新回到你家里面，我不敢做你的儿子，我只愿意做你的仆人，只要你肯收留我。他心里面在想，在想，他一定有很多挣扎，他想到爸爸会怎么样，爸爸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爸爸，平常不太讲话，要是我带着这一副样子给他看，他怎么样可以忍受呢？你看我又臭，我又 整个身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我怎么样来看我的父亲？他这么有钱，这么有地位，我怎么样可以来跟他来交代呢？也许他很多挣扎，但是最后他想到他的爸爸爱他。也许有很多事情他不明白，但有一样他晓得，就是他的爸爸爱他，他的爸爸疼他，爸爸的爱一定是可以遮盖我一切的亏欠，我所犯的一些过犯。他又起来，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家，我跟我的爸爸来道歉，向他来承认我过去的罪，要求他来饶恕，接受我成他的仆人。于是他就回家，他想到他离开家庭的时候那个得意洋洋的神态，拿着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自己掌握了底下了，什么都有了，那我的梦想可以能够得到了，我要享受一些我过去没有享受的东西，我要闯我过去没有闯过的天下。但是回家的路是怎么样？破破烂烂，很可怜的样子。他慢慢的回家，他心里面一定有很挣扎，很多的忧虑，爸爸可以接受我吗？但是他晓得他的爸爸爱他，一定可以接受他。他回家，曾经告诉我们说，相离还远，这个爸爸远远的看到自己的儿子，原来这个爸爸每一天都站在那个村的门口来等，在等。我们做父亲都晓得，哪一个孩子的声音一听就晓得，哪个孩子走路的形态一看就晓得，远远就晓得。千万的人的当中，很多小孩子，只有当我们孩子叫呱一声的时候，我们特别认得那个孩子是我们孩子的声音。他远远看到这一个的父亲怎么样，就跑去，怕这个孩子不敢回来，中途走就跑去，不要走啊，很开心。其实圈里面的人都看得到，村里面的人都留心这一个老伯伯，儿子走了之后天天没有笑容，在那个村的门口来等，在等。平常他已经走不动了，这个老人家从来没有看过他走，老人家走上气不接下气，是不是？怎么样走？但是突然之间看这个老人家飞跑去，哇，每个人都很奇怪看着他，原来远远的有一点点的东西，别人都分不清楚是谁，但是这个父亲早早已经认识，这就是他着急所想的那个小儿子。跑过去不理会这个孩子满身的肮脏，满身的臭味，连连与他亲嘴，把戒指戴在他的身上，把袍子来覆背他，要把这个儿子迎接回家的里面。这个故事常常感动我的心，常常感动我的心。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这个小儿子，我们都盼望一个新的生活。当这个小儿子拿到父亲的给的钱的时候，他以为他可以过新的生活，我不再需要父亲的硬背，我可以闯我的天下，要得到我要得到的东西。远离了父亲，他得到什么？不是一个新的生活，乃是一个放纵的一个罪恶的生活，他什么都没有。他以为离开父亲他可以得到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直到他回到父亲的怀的里面才会有。也许在我们当中很多人会说，我不是这个浪子，因为我从小我就在一个父母的教养的底下，我乖乖的，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浪子。这是在我的内心的里面，我也是这样，我是一个家里面的老幺，我的上面有三个姐姐。为什么我来呢？当然是爸爸妈妈的原因了。 但其实也有一个背景，就是我家里面呢有男孩子，我有哥哥的，但是我的哥哥呢长大的时候12岁都会死掉，没有一个男孩子可以在我的家里面能够活下去。所以我的爸爸就对妈妈说，哎呀，我真是盼望你给我生个儿子不会死的，要是你为我可以为我生个儿子，那我就不用在外面讨一个太太回来为我生儿子。我的妈妈就在这压力的底下，她每一天都向神来求。妈妈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基督徒，我的爸爸也是基督徒，不过他的信仰是比较有一点的不太完美。他觉得儿子很厉害很重要，没有儿子就天塌下来了，所以他一定要一个儿子，无论什么方法都有一个儿子。妈妈这样向神来求，他就说，神，要是你给我一个儿子的话，我就把他来奉献给你，一生来侍奉你。他学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我的姐姐妈妈已经长大了，距离我的大姐距离我大概有20年，我大姐可以做我的妈妈，她已经70多80岁了，现在是我的姐姐。那你大概晓得我多少岁啊？第二个第三个姐姐距离我很远，后来妈妈发现她自己怀孕了，她就很开心，她吃啊吃，她写了一定神垂听她祷告给她一个儿子。六月的天气很热，她进到医院的里面等候这个孩子出生，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没有出生，过了出生时间，这个孩子很调皮，一直不肯出来。于是医生就对他说，哎，林太太，你生了这么多孩子了，不用担心哈，那你就不如回家去，等孩子要来的时候才进医院，很方便嘛。于是妈妈就把东西收拾起来回家里面去。就在那个晚上我就来了。你说我是多么悖逆 的一个人哈，多么调皮的一个人，在晚上来赶不上到医院，已经赶不上去医院了，于是我就在家里面出生，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什么人都没有，爸爸公干去了，去外地去。所以我出生的时候妈妈对我说，那个磁带缠着我的颈，会把我勒死。出来的时候很困难，因为我已经过了日期2个多礼拜还没有出生嘛，所以那个孩子特别大特别巨，有8磅多的一个孩子。一出来的时候就冲破了那个磁带，断了，幸亏断了，所以就没有把我勒死，但是那个冲力就把我摔到地下，砰，摔在地下。哇，怎么办？不是游泳啊，我是被摔在地下，那头下，哇，根本不懂得哭，就躺在地下，当然现在是妈妈告诉我了，我不是看到自己哈，妈妈就爬在地下，整个地下都是血，我的身都是血，妈妈就把我抱在床上。把我的磁带呢打了一个结，都是血来，那些血都喷出来，整个床整个地下，他的身也是血，我也是血，他也不晓得摔到哪里。我那个时候是紫色的一个孩子，是紫色的，因为勒过我的颈嘛，那所以妈妈就打我让我哭，我就哭起来，好了，就送到医院的里面。我就是这样来长大。咱们长大了，从1岁到7岁，我一直在医院的里面，一直在医院的里面来长大。甚至医生多次的对妈妈说：“这个孩子你不要了。长”出生的时候8磅多，但是长大的这7年的里面，就是干干巴巴的一个孩子，不能够长大，因为常常病，有三次几乎要死， 有一次我是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小便完全是血来的，一杯一杯的这样来出来，是小孩子，就是婴孩一杯一杯的血这样出来，我整个身都是血，这床都是血，都是黏黏的味道，那些护士看到都觉得很怕，不晓得这个孩子内是不是里面有什么伤害。我的母亲是跪在我的床边来为我祷告，这样的熬过那些日子。医生说没办法，没有办法可以来控制那些血的流出来，没有办法。我的妈妈就祷告，整夜的祷告，我熬过这个日子。好了，有一次是护士给我药来吃，给错了药我吃，这是吃错药，神经病的人就吃错药了。我那时候是婴孩来的，护士给错药我吃，我吃完之后我立刻吐，我整个人都好像是死掉一样，躺在床上，医生也怕了，护士也怕了，没有人来碰我，母亲就抓住我的手，很小的手，清清白白冰冰冷冷的手，一直来祷告说，神啊，你把这个孩子来赐给我，我把他献回给你，只有你才可以来医治他。就这样我也经过了死亡的幽谷。是新年，到了新年，我刚才说吃那个油炸的东西嘛，我还记得我回那一次是我回家过新年的时间，那妈妈就给我吃的油炸的一个饺子。那个晚上我开始有点的发烧，这个发烧是很奇怪的，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很精神没事情，但是太阳下山之后我开始有点烧，有点热，我手有点热，但是一天过去，一个晚上过去了，第二天我是很精神也很好。一共一个月的时候，我越来神情越来越不好，脸又青又黄，总是头晕晕的，这样不能够站路，不走路也没有办法。妈妈就很紧张，把我带不同的医生去看，那医生说不担心了，林太太，你的儿子就是这样的嘛，我一看到他已整一辈子了，你放心好了，他没有什么，这是这样的，他就会这样来长大了。但是两个月过去了，严重了，我开始整天要躺在床上。妈妈带我去看另外一个医生，他们立刻把我的脊椎神经那一些东西抽出来来化验的时候，就说我患的那个肠热病，就是里面的肠子发烧，外面没有什么事情，里面肠子在发烧，都是烧得热热的，就是立刻进到医院的里面，每三个钟点打一次针。哇，我整个身体的肌肉都被打针打了硬了，针也插不进去。所以这么可怜的一个人，干干巴巴又小又黄又青的一个人，就这样来长大。医生说没办法，他不一定可以好过来，纵然经过肠热病好过来之后，他因为里面发高烧嘛，他记忆力没有了，他会忘记很多的事情。我出院的时候，我连妈妈也没有力气来叫，走路都不能够走，重新来学走路，重新来学讲话，重新来学所有的事情，吃饭也需要重新来学，是经过这样的可怕的情况。医生说没有把他的脑袋来削干了一半是很幸运的事情，所以我越来越笨，觉得也许发烧的时候发得太厉害了，我被烧了一点点，留下一点点，所以不是一个聪明的人。神就是拣选这样的一个人。我从小我就很乖乖的来在母亲的怀中来长大，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到学校里面老师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学校在家庭那里面我都是一个乖乖的孩子。我常常对自己说，要是浪子是我的话，我永远不会承认，因为我没有什么机会到外面去，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 我记得当我11岁的那一年很清楚，在教会的里面开始要准备圣诞节的庆祝。在那圣诞节的时候，教会有一些的庆祝的节目，就是做三王来朝，就是博士来朝见耶稣。那老师就把我来选了来做那个博士其中之一个。我小的时候是不能够站坐来超过15分钟的，15分钟之后我就会晕下去，砰砰再掉下去。在学校里面，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那个运动课，我从来没有到那个操场上去运动，一晒我就晕，一站我就晕，所以老师碰到我就觉得这是玻璃来的，不要碰它，一碰到你就糟糕了。那在学校里面没有人来碰我，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没有太阳晒的地方这样念书，这样来成长。竟然那一年的老师让我来，主日学的老师叫我做一个的话剧，做博士的一个，我很兴奋，但是我觉得我的体力不能够支持。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排练话剧已经很累了，那我就在回家路上，我的主日学的老师他就陪我走，他觉得我身体很差，他要陪我回家去。我就问我的老师说，我很羡慕我的母亲对神那种的信心，我说我很羡慕她，我的母亲对神那个的信心，对神那个爱心，是我从来不能够想象，我没有这个感觉的。我就问他说，我怎么样可以得到那个耶稣，我怎么样可以能够明白我是在耶稣的里面，耶稣也在我的里面。我记得我的老师来对我说，他说，大卫，你相不相信有一位神，那位神曾经把他儿子耶稣差到这世上来呢？我瞪起眼睛，我就对他说，我从小我就听过，我也从小都相信。他说，你没有来承认你是个罪人，你让耶稣进到你的内心呢？那我就对我的老师说，我都没有做坏事，我都是乖乖的在妈妈的吩咐底下来长大，我是乖乖的在学校的底下来长大，我从来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也不觉得我怎么是罪。我说，怎么样才是罪人？这老师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要是我今天到你的家，住在你的家里面，吃你的饭，喝你的水，我享受你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不谢谢你，你觉得我做了对不对？我说，老师，你不会这样吗？你这么好人，你不会这样吗？老师说，要是我这样，你觉得我对不对？我说，要是你这样做，我一定不开心的啊！你不会这样吗？老师说，你想一想，要是我住在你的家，吃你的饭，把你的床我睡了，占据了，但是我没有谢谢你，你觉得这样对不对？于是我就说，老师，你不对。那老师就问我，为什么不对？我说，因为这是我的东西吗？你来我的家，住在我的家，吃了我的东西，睡了我的床，你应该谢谢我吗？你没有一谢的心，感激的心，这是不对了。那老师说，对，大卫，罪就是这个意思，罪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太阳、空气、雨水，各样的美好，但我们不把应该有的感谢归给上帝，这就是罪。没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是罪。于是我说，是，我是一个罪人。那我的老师又继续说，好了，你有没有来让耶稣进到你的内心， 把你的罪来涂抹，来洗干净。我说我愿意，因为我很羡慕我母亲对神那种的爱心，那种信心。于是我的老师说，大卫，现在你接受吗？我说我接受，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内心，把我的罪来洗干净。我的老师说，你这是信耶稣的人，你这是上帝的儿女。我告诉你，11岁的那一年是我人生里面很快乐的一年。我一直听到我的母亲来为我祷告。我觉得很奇怪，我做功课的时候，我的母亲每一天一天三次，早上、中午、晚上，她都提起我的名来为我祷告。我睡在床上，我有病，在医院的里面，我总是看到母亲常常就跪在我的床边来为我祷告。我觉得有一样我很羡慕的是，他对神那种的信心。其实我是半条人命的长大的，我也不喜欢自己，我不喜欢这个生命，我觉得生命对我来讲是一个痛苦来讲的，是一个痛苦来的。我一直生病，一直在医院的里面，别的孩子可以玩，可以来活泼的在外面，在操场的上面他们来跑来跳，我没有办法。我常常自怨自艾，我觉得生命对我来讲是个重担来的，我一点不喜欢生命。但是我很羡慕，我很羡慕我母亲对神那个心，因着他对神的心，我很羡慕的缘故，因此我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也需要你。因为那种的美，那种的善，那种的因着神得到满足的心，是我所没有的，我需要。我告诉你，就在那一天，在街头上我走了，我整个人都改变了。从那天开始，我对生命充满了希望，我对生命充满了热爱，是因为耶稣进到我生命的里面。我还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病痛。我母亲在我小的时候，我们香港人喜欢用的手拍，在美国没有人用手拍啊，白色手帕，手帕 OK， 手帕。他买了超过100根的小拍手拍，怎么样呢？写了林大卫几岁，生在哪里，患什么病，患什么病，整个手拍都写了我的病。他是不懂得写字，他要给钱给人来写，用墨笔来写，因为墨笔不能擦，不能洗干，不能洗去的。我们中国人写的墨笔，写了100根，送给谁？送给牧师。看到牧师就给他一根手帕，就说请你为我儿子祷告。所以当牧师开汗的时候，一打开，哦，林大卫这个人出来了，他就没有办法，不祷告也不行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答应过嘛，答应过这个太太要为这个林大卫祷告。我的样子他都没有看过，很惨的，这些牧师都被强迫要祷告。差我100根的手拍，我很多时候坐在他的旁边，我对妈妈说，你写我这么多的问题，多么病，告诉别人，别人会不会听的？他总是告诉我，十个人忘记，总有一个会记得。他就是这样来信得过别人，来为他的儿子来祷告。我曾经告诉你，我站15分钟我就整个人晕倒了，不省人事的样来晕倒，要送到那个急救室的里面，是神的恩典让我可以站坐，能够为他来讲道。我小的时候讲话都没有，有气无力的一个人，但是神却把那个讲道这个责任来交给我。你说神他幽默吗？对不对？他幽默了，我觉得他这样搞，要是我可以来为自己来铺我的路的话，我不会这样来铺我这条路。我晓得要是我需要来传道，我会求神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需要用声音来侍奉他，求神给我一个洪亮的声音，不会累的感觉。我晓得神要用这个人的话，我求神会给我有健康的体魄，可以站在讲台上不会来晕倒。但我从小 就没有完全没有这些的，是神的恩典，神的奇妙垂听的一个妇人的祷告。这是我的母亲，几年之前母亲过去，我到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是在我侍奉的里面，我没有后面的人来为我祷告。在过去我觉得每次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个声音来在背后来支持我。母亲不在了，也许在天上我为来为我祷告，但起码我没有听到有一个的妈妈在我的后边一天三次来提我的名。但是因着他对神那种的信心，使我整个人被改变了。我对生命充满热爱，我的生命充满了把握，因为我晓得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每一天都在神的里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有个新的生命。在过去我不喜欢生病，在过去我觉得自己这个身体是一个残累来的，但今天不是，我不再讨厌自己，我也不再厌烦自己，因为我晓得我是神的重价所买回来的。各位朋友，这是新的一年开始，我不晓得你要怎么来面对前面的日子，但我告诉你，有一位神，他爱你，他爱你爱到一个程度，把自己儿子独生的儿子都为你舍弃了，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儿子高高悬挂在十字架上，因说他的死取代了我的位置，今天他也取代你的位置，因说他流的宝血把我的罪洗干净了，因此他也洗干你的罪，因着他复活了，因此生命是有盼望的，是有喜乐的，前途是有充满的那个光彩的。我就是可以经验，你也可以经验。在最近我们粤语堂发生一件事情，去年年底我去看一个家庭，这对的伯父伯母很可爱，他们从中国大陆出来到香港，跟着来这里来陪着他的儿子媳妇，因为他的媳妇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伯父伯母信主了，他常常来叫我们去探他，鼓励他儿子来信耶稣。他的儿子从广州长大，从小就被称为状元，21岁大学毕业，来美国两年之后拿到了两个 master degree， 于是他在一个 Merrill Lynch College 在那里来做事，他底下有50多个人给他来管理，一个从广州出来几年已经在 Merrill Lynch 升到一个主管阶级的一个工作，很聪明，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儿子也是很聪明的儿子，哇，整个世界都在自己掌握了底下。爸爸妈妈劝他信耶稣，他总是有机会来推搪。最近他有一件事情，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我的儿子有件事情，他明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是礼拜二，他说礼拜五他儿子要回中国大陆去，到成都去。我说为什么到成都，是不是公干，他说不是，他是到成都的医院里面去留医。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患了肾病，肾脏有事情，成都医院已经那一个的医院准备好了，有护士有医生来照顾他，他大概去一个月就回来。那我就说好，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说为我的儿子来祷告。收了电话之后，另外有个电话来，他说牧师你晓不晓得，其实这个儿子我今天也看过，他这个儿子要回成都去的，这个儿子脸色是青青黄黄黑黑黑黑的一块。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肾病已经病入膏肓，高什么都可以了，你们都晓得你们都晓得我在讲什么。好了，他说你可不可以去看他，于是礼拜二的晚上我们去看他。礼拜二我们进了他们的时候，就听到开车的声音，我就说我们去看你们什么人走了。 这个太这一个父母觉得很难过，儿子在，儿子在，儿子没有走，是我的媳妇带着他的儿子离开，他们一定不喜欢我们去了才会这样。但我说没关系，我没有看你的儿子，这儿子脸色又青又黄又黑，眼球是混混浊浊的。我们整个晚上跟他谈到信仰，跟他谈到他的未来，他觉得每一样都在他的掌握了里面。他说我五十多个人，虽然911之后公司要我们辞退，但是我把他们都保下来了，没有走。礼拜五我要去成都去看医生，我很快会回来，我的肾一定是没有事情。好了，我们就跟他祷告，我说要是你回到成都你需要耶稣的时候，你还可以在哪里来求告神。他说我想我没有这个需要。有人是这样讲的，于是我说哦，这样棒啊，好看你棒到哪里去。我还是说要是你有什么需要你还可以来求告神。我们分开了。礼拜三中午11点钟，我收到这对老人家的电话，他说牧师，我的儿子今天做了一整天工作，因为他礼拜五要走，他已经很累，请你为他祷告。好像是很简单一个电话，但我写的一定是有文章了，要不然不会打个电话来嘛。好，我们就为他祷告。到了下午4点钟，这个母亲又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上哭，她说我的儿子晕倒，牧师你可不可以为他祷告。我说晕倒是什么晕倒，他说已经不省人事，我们叫了911车子要把他送到医院去。我说我就跟着来到哪个医院，他说 JFK。 我们5点多钟到医院的里面，一到医院他这个人已经被送到了手术室里面去做 operation room 的里面。我们到下午6点多7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的心理学的医生，一个 psychiatrist 来到我们当中，就告诉我们说手术室里面 operation room 里面的医生说病人在手术上随时可以死，因为他那个的爆血管怎么说，脑充血，有没有脑充血，好，脑溢血。他说那右边脑那些大血管都是喷出来不能够停，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指着他，他可以随时死在哪里。他的太太在，他的儿子在，爸爸妈妈也在。这时候他的太太抓着我的手，他说牧师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没有对不起，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一同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医生又出来说你的丈夫可能会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指着他那个脑部溢血的事情，整个身都是血出来的。这是第二次来讲，我们只可以来祷告神啊，求你指出那一个的毛病，求你行神迹奇事让他们来看。在那个时候那个太太说我真是得罪神，他说我得罪神，我很反感，我很悖逆，我觉得不用神，我也不需要神，这我认罪，神啊求你怜悯。到了晚上8点多钟，护士就出来，他说暂时我们把你先生的都缝起来，要准备送到那一个的病房上，但是我们不能够担保他过不过的这个晚上。但我们一看到神的怜悯，你有没有看得到4点多钟他晕倒送到医院的里面动手术，一直医生说不能够把那个流血的地方止住，但是一面说他会死在手术室床上，但是他还没有死掉，还不死掉还生存。于是我们祷告到晚上10点半钟，他终于送到那病房上，我们在病房上看他， 哦，整个人包起来，整个人包起来，那些血还是新鲜的流下来，一直流。哇，那右面还是流血，右面都是肿得很厉害，只是可以看到一点点，那个左面的脸都包得很厉害，那个枕头都是血来的。这个太太都是吓了一跳，我们只可以说，神求你把那个生命来赐给他。我们就离开。第二天六点多钟七点钟，我打电话给这个伯父伯母，你的儿子怎么样？他说终于他过了一个晚上，但医生说要过24个小时才是安全。我们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24小时过去了，稳定下来了，但是还在流血的当中。医生就说这样流血的话，他不会神志醒悟过来，没有办法可以醒过来，因为干了的血会压住他的神经，他会成为一个残废的人。怎么办呢？没有人能帮助他，只有神能帮助他。这奇怪，第二天这个太太，这年轻的太太就说，牧师，我要信耶稣。我说你是不是要准备跟神来交换条件，信耶稣把丈夫保下来？她说不是，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还梗，我悖逆，我需要耶稣怜悯我这个罪人。要是耶稣把我的丈夫拿走，我还是信他。我想他的心思还蛮认真的，于是我们就祷告，他相信耶稣。这个病人又怎么样？我们可以帮助什么，能够做什么事情呢？我告诉你，什么都不可以做，唯一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毫无办法，求你怜悯，求你施恩。这个伯父伯母一直来在儿子床边来祷告，我深信一个妈妈的祷告是蛮重要的。于是我们来祷告，后来很奇妙，医生说那个流血的地方止住了，没有再流血了，但是止住的地方会干掉，这成为硬块了，会压住他的神经。那医生说因为他脑溢血的地方太面积太大了，不能够动他，不能够再可以开刀了，只可以自己的融化掉。怎么样可以有这个能力自己融化掉了这么大的面积？我们只可以求神触摸他的脑袋，让他好过来。这去年圣诞节，我告诉你，我从德国回来，从香港回来，在最近来看到他的时候，他两只眼睛已经开了，他的左手左脚可以动了，可以给我看。我问他，你有几个孩子？一个。你有几个太太？一个。问他远远的那一个字什么字，他还可以来用左手写出来。神把那个视力给他，把那个知觉给他，把整个的神智还给他。我没有问他的同事来看他的时候，你手下有多少的同工一同跟你工作？他要用这个50，这样来说50，很清楚，每一件事情都很清楚。神把神智清楚还给他。更加有一件事情，我问他说，是谁把你从危险的里面救过来的？他这样。我问他说，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吗？他一直这样来说。你有没有让耶稣进到你内心，把你的罪来洗干净？他这样指着自己的心。我们为他祷告，就在这个病患的里面，就在这个危险的当中，这一个年轻人早上浪子一样回过头来归向神。他现在还在床上，他前面康复的道路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来走，但是他的生命的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他已经认识自己是个罪人，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各位朋友，你不需要像这一个的年轻人走一大串的路才回到终点来， 不需要，你今天晚上就可以接受一个新的生命，从今天晚上开始你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若有人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因为耶稣来了，我们的人生有了希望。纵然你走了很大的路程，就好像这个年轻人一样，但是你今天晚上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许你不像这个年轻人，好像像我一样哈，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宣布宣布在你旁边的人对神那种的爱心，那种的信心，他们对神那个态度吸引了我们的心，以致我们觉得神是美善的，我们也要得着这位美善的神。你愿不愿意在今天连农历年初十二的里面，你的生命面对一个新的历程，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我们期望你们今天晚上为你而设的，今天晚上整个聚会为女儿来预备的，我们期望您跟我们分享这个美丽的信息，只是耶稣基督进到你生命的当中，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一同祷告好不好？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人生的路上有人经过很多的波折，很多的挫折，他们才体会您的爱。也有人不需要走过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路，他们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在平顺安稳的里面来得到您丰盛的救恩。主啊，今天晚上是我们中国新年的日子，主啊，我们不单是来过一个新年，我们这是愿意我们的生命是过一个新的生活的生命。我们恳求您今天晚上进入我们的内心，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当中有新的朋友，把求你使今天晚上成为他们生命里面一个蒙福的日子，他们给你所遇见的，他们的生命给你所改变的，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来感动，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叫每一个来到的没有一个是白白的来白白的走。主啊，您对我们讲话，垂听我们祈求。我要求每一位都低头，我要求每一位都闭起你的眼睛。你晓得我们是何等的渴望把我们所拥有的信仰跟你分享吗？我们尝过耶稣是真实的、可爱的，我们的生命因着他的缘故成为美好。我们也盼望灵敞开心灵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我们可以保证，当你信了耶稣，生命从今天晚上是全新的，充满了彩色，充满了欢欣。你愿意来接受吗？你愿意敞开你的心灵吗？愿耶稣，让耶稣今天晚上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吗？要是有的话，我想您在这个时候，你轻轻对耶稣说：“耶稣，我愿意。”也许你对耶稣的认识不太多，不要紧，信心是一开始，把你的心灵敞开，接受他进到你的内心，你会慢慢的明白，更多的晓得他是美善的，是可爱的。第一步，从信心开始，我们邀请你从信心开始。要是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说，我愿意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内心，我愿意他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我愿意他进到我生命的里面。要是有这样的朋友做这样祷告的话，好不好？请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我为你祷告，来把神的恩典带给你。好，看到，谢谢你，感谢主， 感谢主。请问还有没有呢？请问还有没有了？今天晚上还有很多新朋友，耶稣要成为你的救主，给你有新的生命，你愿意敞开心灵接受耶稣吗？信耶稣是件很聪明的事情，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抉择。我盼望你今天晚上就做这个抉择。请问还有没有呢？我晓得有，我晓得有。勇敢的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信耶稣是很快乐的事情。好，感谢主，我都看到了，感谢主。还有没有？不要挣扎，不要惧怕，不要担心，信耶稣是很快乐的事情。请问还有没有呢？我晓得还有，我看到了，感谢主。好，不要为难，信耶稣是很快乐的事情，是很智慧的事情。请问还有没有？不要做难，信耶稣不是勉强的，是甘心乐意，快快乐乐的敞开心灵。我决志的那一天到如今，我还是充满了喜乐。过去我不喜欢自己的生命，过去我不喜欢自己这个人，但因着耶稣的缘故，我热爱生命，我也渐渐喜爱神所赐给我的这一个我。请问你要不要尝试这个美善的这感觉呢？让耶稣进到你的内心的里面。我最后一问，最后问一句，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愿意敞开心灵，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的当中，做你的救主，把新的生命来带给你？要是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你右手举起，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最后一位？好，我还是请你们低头的闭起眼睛来。我想刚才我们举手的朋友们，好不好请你来站起来，我们为您祷告好不好？对，好，请你站起来，我们为您祷告。举手的朋友，好，我们一同的祷告哈。主啊，在这年初十二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到这教会的里面，一同为着我们新年的欢欣，我们来聚餐，我们猜灯谜，我们一同来唱诗，一同思想到永生一个新的问题。主，我们谢谢您把你的永生打开在我们的面前。您应许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旧的已经过去了，从今天晚上开始，一切都变成新的。主，我们恭敬为着站起来的三位朋友来祝福。主啊，您都晓得他们的名字，求您在这时候按照您宝贵的应许来赦免他的罪，洗净他们一切的过犯。主啊，我们求您把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使他们永远的属于您，您也属于他们。主啊，把您的永远的生命来赐给他们，使他们保得您自己的恩惠，让他们一生一世你的恩惠慈爱都紧紧的随着他们。否他们还是年轻的，否求你赐给他们有智慧跟聪明，无论是念书的工作的，都在你的恩典的当中。我们在当中的也要年长的，求你也赐福，叫我们长辈在家庭的里面都成为儿女们的祝福。主啊，我们仰望您，是我们在你的教会的里面长大，每一天认识您更深，在你的正道的里面来长成。主，我们也恭敬的为着我们当中新的朋友还没有决志的祷告。主啊，求你感动我们的心，发也许有一天，发我们的心里面就被感动，我们的心就归向您。为着每一位新朋友，为着每一位没有信主，没有跟您的生命来结上关系的，为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让他们有一天成为你的儿女。我父神，我们要为着我们当中 今天晚上所有筹备的每位的同工来感谢，为我们诗班所献的诗歌来感谢，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所预备的饭菜来感谢，为我们弟兄姐妹在背后所花的努力来感谢。主啊，一切为了您，为了您的名来侍奉来工作，求你使我们的工作传到永远，荣耀你的名字。父啊，求你也把得救的灵魂天天赐给你的教会。天父，我们把一切荣耀一切尊贵都归给您，您配得我们的颂赞，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跟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好，请坐，谢谢。
谢谢林牧师，我们也恭喜哈，今天有三位，我想也是神对新年的一个特别的礼物哈，这一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好，那我们也继续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哈，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你觉得还要继续来了解哈，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对不对？那么他到底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欢迎你将来能够继续来这边。我们能不能看看我们的这份报告哈？我们在最后一页哈，我们有一个专门也是为你们来预备的一个叫21世纪人类的展望，科技、生命、信仰系列福音讲座。好，我们在3月23号、4月6号、4月20号、5月4号跟5月18号，好，我们都是星期六晚上，好，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有这样一系列的讲座，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继续来这边，好不好？那么请大家把你们那个这一份里面的一份白的叫回应单，我们能不能花2分钟的时间我们填一下，好不好？填一下你们的笔友吗？我们请那个后面的弟兄哈，如果没有笔的话哈，我们就很快的我们就填一下。我们不是说这个信息要卖给哪个公司啊，我们就是说能够怎么样说，就是跟你们交朋友嘛齁。好，那么可惜我们家很小，要不然都是请你们到我们家做客齁。不过我们这边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就很简单，请你们填一下你们的名字哈，中文英文，你们的地址哈，住在什么地方啊，如果 Edison 或者是 Piscataway 啊，或者是其他的 town 都可以哈。那么你的电话哈，如果你觉得说不要 disturb 我，那你也可以注明，好不好？好，请你填一下你的电话。那么如果今天有邀请你的哈，你是第一次来的，也请你填一下邀请人的名字，或者你是说我是在美东收到的单张，或者是说我在金门收到的单张，有没有从美东、金门或者是超市上面拿到单张来这边的，有没有？有没有？好，谢谢。请问你是在哪个超市上面？
美东。
好，好，感谢主，我们花了1000份哈，所以千万人当中你独一无二。我们来欢迎他。好，然后我们就很快填一下哈，如果你是基督徒，填一下你参加哪个教会，或者是说你现在参加哪个团契，好不好？那么如果你今天决志信耶稣的，你就勾一下哈，我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救主。也请你写一下你的意见哈，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将来办同样的聚会哈，有你们的意见，好不好？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还有甜点？有吗？有的哈，有吗？有吗？好，在楼下。好，那么如果你愿意继续在这边，特别是刚才觉知的这三位朋友哈，那么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要跟你再有一些交谈，好不好？其他的人你填好了，请你把那个回应单交给我们的 招待，好不好？我们就很快就收一下，好吗？填好了没有？不要不好意思哈。好，请记得下面那个下一次我们这边一个讲座是3月23号啊，那么叫也是叫崭新的生命，是我们的黄子佳牧师在这边讲，都是晚上，对，都是晚上，都是礼拜六。那么到底是不是有那个晚餐，或者是说到底怎么样哈？那么我想most likely 应该有哈，但是我没有 prom 会有吗？是几点钟开始？也是5点半？你们会是什么时候？将来在大堂会宣布。好好，所以请你们那个也不一定要等到3月份才过来嘛哈，那么明天你就可以过来，对不对？明天你如果讲广东话的话，就可以听这个林牧师，他的广东话讲得非常有味道，非常情意很浓哦。好，还有没有没人填好的？都填好了没有？填好了，好好，那就这样。好，我们下面就有点心的时间啊、请那个刚才觉知的弟兄姊妹哈留下来，我们有弟兄姊妹跟你还有一些交谈，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晚会就到这边。